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的3月17号，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跟我们在美国生活还有本地社区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自从昨天美联储宣布要提高联邦基准利率啊，那么呢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这个30年期的贷款固定利率已经涨到超过4.16%啊，那么这是根据房地美 Freddie Mac 的最新数据显示的。那么经济学家呢本周有就是表示啊，就是说由于美联储的这个举措呢，会让一些潜在购房者们看到抵押贷款利率上升，这个就会促使很多消费者们提前买房，来避免高利率带来的这个更高的购房成本。那么在疫情期间，许多这个消费者购房需求是激增啊，尤其在我们湾区，大家可能都感受到了。那么尤其在这个住房供应有限的地区呢，很多地方房价甚至上涨超过19%啊。房地美今天有发布一个新的分析报告显示说，目前呢市场上消费者们的买房兴趣是依然非常的强劲的，虽然随着利息的升高，购房的需求有所放缓，但是呢这个卖房市场仍然是非常有竞争力，因为实际现有的房屋的库存很低啊。那么其实这一点在我们旧金山湾区是体现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根据SFCS 的报道啊，整个旧金山湾区呢，很多房屋的售价都比要价甚至高出10万美金，还有可能更多哈。昨天我看到 Sunnyvale 的一个独立屋，它最终的卖价达到300万，比当初它这个屋主的要价整整高出80万美金啊。那么80万美金其实都已经超出美国全美平均的这个房价了，大家就可见啊，在南湾这个房地产市场是有多么的火爆。那么根据这个统计来看呢，在旧金山啊，40%的房子它的成交价都会超过要价的这个10万，甚至是更多。那么在圣何西呢，这个比例大约是50%啊，也就是房屋的售价超过要价有高达6位数。根据 Refin 的一个最新统计报告，旧金山湾区很多房屋售价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超过要价10万甚至以上，这远远高于全美的平均水平。那么具体来看，在今年1月1号到2月15号期间，在 Oakland、San Jose 还有 San Francisco 有几百套房屋都是存在要价超过10万以上啊，在这基础之上卖掉的。那么整个这个如果从就是成交价超过要价的这个高幅度的比例来看呢，湾区这三个城市哈，可以说排进了全美的前5名啊。那么 Refin 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Darrell Fairweather 啊，他就分析表示说，这个抵押贷款利率呢其实从去年年底就开始上升了，并且根据美联储所讲的啊，接下来还会升高好几次啊，那么这都会使贷款买房的成本呢更加的昂贵。但是他分析认为呢，说出现这个购房热潮的部分原因就是大家想赶在涨息之前赶快买啊。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利率不断的上升，需求可能也会渐缓下来啊。所以具体情况呢，还是如果您也打算贷款买房，然后有这个类似的一些想法的话呢，或许您可以就根据您的需要哈，再评估看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接下来啊，就是在加州，我们每个人现在不都面临着高到离谱的一个油价吗？那昨天虽然在这个加州议会啊，民主党的议员们呢是全票否决了共和党议员提出的说要暂停汽油税的这个提案，不过呢今天又有这个最新的消息显示啊，在这个加州议会有一些比较温和派的民主党人呢，他们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啊，就是缓解我们高油价所带来的一个压力。那么大约有10几位这个加州议会的民主党的议员们呢，他们是提出说可以向加州每一位纳税人每人提供400美金，总金额呢是达到90亿美元的一个退税啊。那么这个钱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他们就计算说哈，就是因为根据这个汽油税的就是现在平均每加仑加州是征收51美分的这个汽油税哈，那他说大概每辆车 呢一年需要加油52次，也就是平均每周一次，所以呢总数乘一乘算下来大概是 一年400美金哈。所以这些温和派的一些民主党的议员他们就说，那我们既然不能暂停这个汽油税的话，要不就给大家退税发点钱做一些经济的补贴吧。那么当然这个也是刚刚在提议阶段啊，那接下来这个提议能不能通过议会哈，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就是纽森呢他在新一年的这个财年预算当中啊，他之前也有过说想要计划把多余的啊已经超过加州政府可以支配的财政上限的一些盈余呢通过退税的方式返回给这个纳税人，因为他不退也不行啊，因为他已经超过法律允许加州政府去支配的那个金额了。那会不会这一次的这种汽油税的退税的补贴也包含在其中呢？会不会做到这个预算当中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观察。如果有进展的话，订阅也会在节目中向您报告。好，接下来又是一个关于我们可能面临更高花费的一个消息啊，就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呢，美国国会有提出并且通过叫做 American Rescue Plan 啊，这个是美国救援计划，那么给各州呢都有分发一些医疗保险的补贴。那么在加州呢，很多就是没有公司或者是集体保险的个人是可以通过州政府运营的一个就是健保市场 Covered California 来购买医疗保险。那么在这个美国救援计划的援助之下呢，很多人就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这个医疗补贴哈。那么比如说这个就是一般就是中低收入的家庭可能获得的补贴更高，但是呢按照这个美国救援计划来说呢，其实一些中等甚至是偏高收入的家庭啊，有些也符合可以多多少少拿一些补贴哈。那现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因为美国救援计划它即将在年底就要到期了，那么也就意味着之前通过 Covered California 来购买这个健保的这个加州的居民呢，即将在今年年底面临更高的保险费用的上涨，因为这个补贴有可能因为到期就没有了哈。那么如果您是通过 Cover California 来买保险的话，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价格的调整呢？那根据他们的统计啊，就是说这个这是 Cover California 的统计，他说低收入的啊家庭每月可能这个保险会增长74美金，三口之家每月的保费呢，如果缺了这笔补贴的话，可能会额外花199美金，四口之家的保费可能增加的更多，超过240美金啊。那么如果那些提前退休的又是中等收入的家庭会失去所有的这个美国救援计划的补贴，每个月甚至有可能啊多支付高达1700多美元的这个医疗费用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当然这个从10月份开始啊，如果那个到那个时候美国救援计划它并没有说任何延期或者是延长的话呢，大家就会陆陆续续收到明年我们保险费的这个续费的通知，那个时候大家就会看到实际费用上涨的一个情况了啊。那么目前呢，其实加州也有个统计啊，由于这个财政援助的扩大呢，其实有将近15万的中等收入人群啊，它是都有在享受这个比较低的啊这个保费的。那如果到10月份的时候，到今年年底，这个美国救援计划没有延长的话呢，平均中等收入家庭啊，每个人每月会增加272美金的一个健保花销。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加州全保就表示啊，可能很多人因为负担不起就要失去甚至是放弃部分他们的医疗保险项目了啊。所以接下来对于就是享受这个额外的美国救援计划健保补贴的家庭呢，您可能就要更加关注啊，这个美国救援计划到底在国会它能不能通过延期的这个提议啊。那现在国会是有提出想要把它继续延长，不过呢暂时还并没有通过，还在讨论当中，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关注啊它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好，那接下来呢，有两个可以说是给中低收入家庭的一个社区的福利啊，或者是补贴的项目。那首先一个呢，就是即将到来的四月啊，那么是由一个非盈利机构叫做 Rebuilding Together 他们创建的叫做重建月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在这一个月里呢，很多符合资格的中低收入的家庭可以向这个 Rebuilding Together 这个非盈利组织申请享受免费的房屋维修的服务啊。那他们呢会服务比如说退伍军人、残障人士、长者、灾害受害人、有儿童的家庭、单亲家庭，还有就是中低收入的家庭啊。那他们可以提供免费维修的项目呢，有包括门窗、地板、房屋内外的修墙补漆，然后屋顶的修补、院子栅栏的维护升级，还有一些 plumbing 水管方面包括电器方面的维修也都有包括。那么就告诉给就是如果您是有以上弱势家庭啊，包括中低收入家庭的话呢，可以去了解这个 Rebuilding Together 他们在四月份即将启动的这个帮助可以免费申请维修房屋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更多详情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或者想看自己是否符合资格的话呢，可以查询这个 Rebuilding Together 的网站您就 Google Rebuilding Together， 他们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就可以了。好，最后还有一个消息呢，是要分享给尤其是唐人街的一些这个华人小业主们啊。那么其实过去两年因为这个城市还有我们的社区都遭受疫情的冲击那么很多家庭确实是面临着很大的一个经济方面的压力。那么受到冲击最大的呢，其实就是在我们华人社区当中的这个唐人街的小业主们那因为疫情来了之后，加州尤其是旧金山面临着极其严格的这个封城一些防疫的措施那么很多经济包括受到旅游因为疫情受到的打击这些商家们的营收是大打折扣那么所以有些店家就是因为无以付出自己的这个经营成本，很多甚至都关门歇业。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昨天旧金山的经济劳动发展办公室他们呢是就是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并且公布了一个项目，说呢这个项目是旧金山市府他们会拿$2,000,000的资金为50家因为疫情而关闭的小企业呢支付拖欠的租金。那么这个就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这些小企业摆脱债务重新开始他们的营业。那么最高的这个申请补助呢可高达$35,000所以可以他们这些小业主可以申请高达50%他们拖欠租金的一个比例。所以呢，如果您或者您身为的亲朋好友在这个旧金山尤其是唐人街经营自己 small business 的 homeowner 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那或许通过申请呢，就可以帮助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走过难关。好，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新闻看点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是胡乃文中医师为您带来的热线节目。